我是非常高兴再一次回到大家的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每一次碰到在 Lexington 的弟兄姐妹，总是很多人会问我，哎，西区最近教会的情况怎么样？那我在想，就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我们也记得差不多就是一年前，我们把住在西区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祷告为他们祝福，把他们拆出去。一眨眼快一年了，西区准备在10月7号就有一个一年的感恩的敬拜。在这一年当中，一下子已经换到第三个的地方。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开始聚会的时候是在 Boxborough 那边的一个旅馆那边的聚会，前后四个月，然后那个地方不能够使用，我们就搬到在 Harvard 那个区里面的一个高中。一眨眼在那边也经过了七个月，上个礼拜天我们就搬靠近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也大部分的慕道朋友住的地区，就在 Acton 西边的一个小学里面开始我们的崇拜。九月份有很大的改变，第一个不单只是地点的改变，而且因为从一个初中高中的学校转到一个小学的学校，我们大人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都坐一些矮矮的椅子，我想我们都要学会怎么样谦卑一点。主耶稣说我们要好像小孩子一样才可以到天国，所以我在想我们学会坐矮的椅子也是一种的提醒。第二方面，我们是正式开始礼拜天有主日学。那上个礼拜崇拜的人数差不多是86位，据统计86位，参加主日学的有75位大人，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感谢上帝。我们希望每一个不单只来参加崇拜，也都能够透过主日学来学习。在这里我也鼓励大家，我了解 Lexington 教会今天是新的一届的主日学的开始，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没关系，就选一个班还是要参加。鼓励大家参加主日学的人数比例能够超过 60%、 70%、 80%， 在主面前我们一起的学习。一个小的教会就比较容易推动，不，我鼓励大家也同样的来做。我们青年团契礼拜五重新开始，去年大概是有12位左右，今年就加倍，差不多有24位，所以工作量相对来说也比较重。那刚才提到主日学，我们有大人的话有五班，有慕道班，有受洗班等等等等。我们怎么样鼓励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除了希望有一些好的主日学班之外，同工们也特别想到，如果参加主日学完了之后就是吃午饭。我们有这个准备午饭的弟兄姐妹，因为人数不多，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的餐馆订菜回来。他们特别是花了心思，上个礼拜我们吃的菜是红烧猪肉。那我在想，在崇拜报告的时候我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所以有可能留下来吃饭的人留下来主日学然后吃饭的人就特别多，到一个地步呢我们饭派完都没得再给其他的人。今天我来到这边我错过了那里了，是炖牛肉，再一个礼拜是蘑菇鸡，再一个礼拜是红烧排骨你们不要走哈，还是留在这里聚会。我们求神用不同的方式我们彼此的鼓励。 另外有一方面是在西区教会，我们都在找传道人。本来有一位已经是面谈，长老团也通过，我们西区的会众也都高票的通过。近两天接到通知，弟兄经过祷告之后，觉得圣灵没有这样的引导，就决定不来。那所以西区的弟兄姐妹要重新的开始，再找一位的传道人。实在现在找传道人不容易，在 New England 区据说就有10个的教会没有传道人。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有传道人的教会，他们还在找传道人。我这里稍微提一下，也是给大家一个鼓励。特别今天本来是讲到的题目是讲到箴言，但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准备要奉主的差遣出去，所以我们就换一个题目，特别讲到差传，特别讲到传福音，特别讲到蒙上帝的差遣出去。我们都听了很多，庄稼已经熟了，但是做工的人在什么地方？愿意上帝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人来做主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安静的地方，那个美好的一个礼拜堂里面，我们一起的敬拜，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敬拜是要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主，无论是我们的时间，无论是我们的歌声，无论是我们听到的心，我们愿意主对我们讲话，也好像我们在崇拜当中有一个项目就是奉献，愿意我们不单只奉献我们的金钱，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主。愿主悦纳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过去2个月当中，有一段相当大的新闻，特别是国际的新闻，但是在美国报道相对来说就不多。这件事情在2个礼拜前终于算是告一个段落，大家大概也可以猜到，就是2个月前有一批23位从韩国出去的，到阿富汗那个地方。他们送出这23位都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的年轻，除了几位是带队牧师之外，80%都是20岁、30多岁的年轻人。如果你有看报纸或者说看这个网络上面的新闻的话，你一定会有机会看到这一团23位的人他们的照片，非常年轻，非常可爱，非常的活泼。他们7月19号在阿富汗那个地方，从首都喀布原路开车到 Kandahar 那个地方的时候，在这个 bus 上面忽然之间停下来，有2个人爬上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警觉到可能有什么不对，他们马上对跟这个司机问他，司机说这2个人是没问题的。结果没想到这2个人后来呢，就把23个人都劫持下来，成为人质。那是 Taliban 这一族的人，因为他们被这个从这个统治阿富汗那个地方被赶出来之后，他们心里面相当的不满，然后呢找一些机会来报复，而且希望把他们 Taliban 的人呢就可以放出来，所以呢就抓了这23个人，要求韩国的国家，然后可能是其他的，希望跟他们谈判交换人质等等等等。长话短说，这2个月当中他们杀了其中2位，然后8月初的时候先放了2位，一直到最近2个礼拜前 把其他的19位都放回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有人问，为什么要把年轻的宣教士拆到非常危险的地方？为什么把年轻的宣教士拆到非常危险的地方？韩国这个国家非常的特殊，南韩基督教进去真正开始发展的话呢，是在1949年1951年那段的时间，可是福音在南韩这个国家长得非常非常的快。据统计，南韩这个国家大概有1/3的人口是基督徒，而且他不单指基督徒数目多，而且他常常想到把宣教士、把基督徒送到外面去。我们英文部前一任的牧师 David Rowe， 他父亲就是一个韩国的宣教士，跑到台湾中国的地方。 David Rowe 他是一半的韩国的 血统，他现在也跑到北京这个地方做宣教士。韩国是全世界拆出去宣教士第二个多的国家，第一个是美国，但是如果以人口的比例来说，韩国是远超过美国这个的国家。但是当两个人遭难，23个人被困的时候，很多人问，为什么把年轻的宣教士拆到一个危险的国家？甚至我会想，为什么有人愿意去？为什么有人愿意去？可能今天这段的经文，罗马书第10章，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的答案。刚才已经读经读到罗马书第10章，如果你打开你的周报，有这个夹页里面，这个罗马书第10章5节到15节那夹页里面，我是用新译本，中文的新译本打出来。这里面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原因，我们来看第5节到第8节前面的一段。圣经说，论到出于律法的义，摩西写着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第6节，但那出于信心的义却这样说，你心里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把基督领下来。或是说，谁要下到深渊去呢？就是要把基督从死人中领上来。然而那出于信心的义还说什么呢？这话与你相近，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就讲到有两种的义，一个他叫做出于律法的义，另外一个保罗说是出于信心的义。中国人对于义这个字，我们非常的了解，接触也非常的多，因为有人说中国是一个礼义之邦，中国人就是讲仁义。孔子论语里面说，杀生成仁，孟子说舍身取义。仁义是中国人我们的血统里面的一部分。但是这仁跟义两个做比较的话，我会觉得中国人更重视这个义超过这个仁。怎么说呢？如果你碰到一些黑社会的人，他们杀人放火， 他们大概不用扎眼的，但是他们非常讲到义气，怎么样彼此的帮助。义是中国人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孟子说写身取义，换句话，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身体放弃，我要得到这个义。可是中国人讲的那个义跟圣经里面所讲的义有不一样的地方。孟子里面所讲的那个义是讲到我们在道德里面的一种的境界，甚至你愿意放弃你的生命要保存道德里面的一个的境界，就是义。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义不是道德的一个境界，是生命的一个境界。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特别后面这句话读起来、听起来不容易明白，什么意思？要救治生命的必上吊生命，要上为主耶稣上吊生命的却得到生命。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字可能就比较了解，凡要得到生命的义必上吊生命，或者反过来，凡要得着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的义，生命义的那个境界，这个就是保罗这里所讲到那个义的意思，不是道德的义，乃是生命的义。保罗说我们有两个方法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义，一个是出于律法的义，我们就按着上帝的话好好的来做，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生命的义那个境界。可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因为律法的标准实在太高。保罗就说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义，就是出于信心的义。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是引用生命记第三十章，那里特别讲到说上帝的话离开你不远，就在你的口边，然后也就是说你不用跑到天上去，好像到那边才可以拿到，或者说跑到海里、海底里，从海里面才可以拿到，因为上帝的话就在你的口边，就在你的心里。保罗把生命记那段的话带到新约，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加进一步的来解释。你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你不用跑到天上去。保罗说不单只是这样，乃是到天上去就是要把基督领下来。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信心的义呢？是因为基督从天上愿意放弃他自己天上的荣华的美家到世界来。为什么我们要把最杰出的人差到危险的地方，差到有需要的地方？有人说上帝只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宣教士，因为他离开自己的家乡跑到人间来把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没有人到天上去，乃是基督甘愿的从天上下来。保罗第二句话他说，或是说谁要下到深渊去，就是要把基督从死人中领上来。后面那句话也是保罗对这个生命记 多加一句，到了新约一个解释。换句话，基督不但只来到人间，而且基督为我们死，然后他从死里面复活。信心的义就因着基督从天上下来，也从死里面复活，就成就了。我们今天只需要信耶稣，就可以得到这个信心的义。20多年前，我曾经碰到一个人，他对于基督徒把宣教士拆到特别一些落后的民族里面，他非常有意见。他说，他们已经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把一个新的信仰传到他们当中，搅扰了他们平常已经活得好好的生活。表面听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被形容为好好的生活，到底他们的盼望在什么地方？他们可不可以得到生命的义？他们凭什么可以得到生命的义？凭自己的行为吗？保罗说行不通，做不到。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就是让他们可以接触到、了解到出于信心的义，让他们可以得到义、生命的义这一个的境界。常常碰到一些慕道的朋友，这方面很难接受，信就可以得救，我做很多好事，如果没有信反而不能够得救。他们常常会问，如果有一个人杀人放火，做了很多坏事，可是到了他快要判这个死刑的时候，他前一刻他接受主耶稣，他就可以到天国，这个公平吗？这个合理吗？表面看，从我们的情理里面，实在是不合理。但是我们的情理其实是按着律法的义来思考，因为我们要做好的，我们才可以领受这个永生。这种的思考是出于律法的义。保罗说行不通，不是这样，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好，满足上帝的要求。上帝的要求是什么呢？上帝的要求是我们的罪得到解决，唯有透过信心的义，我们才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我很喜欢做一个比方，如果今天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跑到西岸，跑到加州，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游泳到北京。你在想我们可不可以到北京？我不会游泳，我大概游了两下我就沉下去。如果我们在座当中有游泳的选手，参加奥运会的，我保证你也游不到，因为这个超乎人体力范围的一件事情。所以不是在乎你游泳多有本领，乃是说这个要求是完全的超乎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那如果我们到了加州三藩市那个地方，忽然之间有人说，我现在有一道有条船，你上来我就把你送到北京去。或者说我们到了飞机场，他们说我把飞机把你送到北京去，我们就去了。出于信心的义，就是那条的船，就是那个飞机，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因为基督已经做了他那一部分，他从天上下来，他也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去。第八节的下半节，保罗继续的这样说，这话就是我们所传信心的信息。什么是信心的信息呢？很简单的条件，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心里相信就必称义，用口承认就必得救。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口里面认耶稣为主，第二条件是心里面相信神使他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我鼓励你们思想简单这两节圣经的意义。很简单，心里面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主，然后口里面来承认他从死人中复活，承认就必得救。其实相信跟承认在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同义词，但是也提醒我们两个步骤，一个是心里面愿意接受主耶稣，不单只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得到这个生命的义，更是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看下去。教会今天要我不单只讲一篇道，更是给我们年轻的姐妹 Eva 给一个勉励跟挑战，也是给教会做勉励跟挑战。下面这一段我就是特别给弟兄姐妹们一个的挑战，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其实并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大家同有一位主，他厚待所有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人怎么样可以得救？因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求告他。然而十四节，人还没有信他，怎么样可以求告他呢？求告之前一定 要信上帝，没有听见的怎么样可以信他呢？如果没有人传，怎么样可以听见呢？如果没有蒙差遣，怎么样可以传扬呢？我在这个结论里面，我就简单把这六点写下来。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人蒙差遣才会去，第二然后那些人去传扬，第三有人传扬就有人听见，有人听见第四就有人信，有人信之后就有人可以求告，有人求告他们就可以得救，是一系列的出来。如果中间其中一环没有的话呢，人没法子得救。今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第一，我们就想到是有人蒙差遣，然后愿意传扬，好叫我们有机会听见信求告才可以得救。换句话，我们欠福音的债。如果你只是得救你就坐在这个地方不做别的事情，你就是一个欠债的人。我们需要蒙差遣，需要出去传扬。在这个教会我来到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很赐福给这个教会，神差遣了许多从这个教会出去当牧师当宣教士。我记得九年前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有一次杨一哲牧师他在我们当中分享神在瓦邦的工作的时候，我听了我眼泪就丢下来，是那么困难一件工作，但是也看到上帝特别给恩典给杨一哲牧师师母在那边来耕耘。但是我来了这个教会九年，英文堂还有好几位已经先后的被差遣出去，中文堂好像没有，可能我记忆有错误。我们作为一个差传的教会， 我们拆船的心在哪里呢？只是奉献还是怎么样？有人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已经忙得一塌糊涂，哪里有时间去管拆船的事情，哪里会想到自己会出去？我就说可能不一定是你自己出去到远方。今天感谢主，我们中文堂的一对夫妇把他们的女儿送出去，我们教导我们的小孩价值观念在什么地方，是要进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MIT， 还是说让他们在神面前走上帝要他们走的路？我们灌输给他们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忙忙碌碌的在生活，我就想到托尔斯泰讲到一个的故事，讲到一个农夫，他的太太的姐姐有一天到这个乡下的地方来找他们。他太太的姐姐呢是在城里面非常有钱，生活过得非常好。他就跟妹妹说：“你跑到城市去吧。”妹妹就不愿意，她说：“我在乡下的地方，我们日子也过得非常好。”他们的对话就给这个农夫听见。农夫一方面就说：“我的生活实在觉得还过得不错。”但是过了一下，就想到如果我可以多一点的田地，就会更好。故事里面就描写这个人，这个农夫慢慢的在努力努力努力，慢慢他的土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到了有一个机会，听到某某一个地方，在俄国某某一个地方，你只需要付100个卢布、1000个卢布就可以拿到很大的地，他就跑到那边去。但是那边有一个条件，多大的地呢？就是说你一天可以走的路绕一个圈，你一天可以走多远，你就可以整块地都是1000卢布就卖给你。那个农夫听了之后非常的兴奋，跑到那边去，从太阳一升上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走，他一定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回到原地。他就走走走走走，早上的时候走得比较快，走得比较远，然后呢开始慢慢绕回来。结果到了下午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太贪心了，绕的地好像没法子这个完全的跑到起点的地方。慢慢他急起来，就拔步的就跑，跑到最后终于在下山之前就到了这个终点的地方，起点的地方。但是他用尽了他一生的精力，他整个人就扑倒在那个地方，死在那里。他的仆人就在那个地方就掘了一个洞，6尺乘2尺，就把这个农夫埋在那个地方。托尔斯泰给这个故事提个名字， How much land does a man need？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地方？ How much land does a person need？ 这个农夫以为他需要很大很多的地方，其实最后6尺乘2尺。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最精英的年轻人送出去还福音的债？这个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挑战。最后一句话我就给 Eva 姐妹，如经上所记，那些传美事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美。 Eva 你在哪里？我没看到你。 Eva can you stand up? Oh, over there. Okay, I got you. Okay, sit down. All right. 感谢主，你有这个愿意的心。我有机会听到 Eva 的见证，从念大学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心愿， 然后他有机会到中国，然后后来花两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地方，现在他愿意出去。去多久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这里说传美事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美。我很羡慕你可以这样来做。这段的经文保罗是从以赛亚书那边拿过来的，那我就用以赛亚所经过的给你一些的勉励。以赛亚是怎么样蒙召呢？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他有记载，就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在圣殿里面看到上帝的荣耀。有人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有什么特别，研究旧约历史的就说乌西亚在犹大那个地方做王做了50多年，半个世纪，这样的一个王去世对整个国家都是一个震撼。换句话就是当最大困难的时候，以赛亚碰到上帝。在你出去亚洲侍奉的工厂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提醒你，好像以赛亚一样，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上帝。第二，以赛亚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然后以赛亚他自己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们出去，我们蒙召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最好提醒我们做谦卑的人，就是记得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最后，当上帝说谁愿意为我们去，我们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现在准备要出去了，但是上帝继续的说，我要把你差到那些信蒙子由的人当中，你要传，他们听却不愿意接受，他们看却没有看见。换一句话，你努力的传可能没有什么的效果，但是以赛亚所重视的是主的差遣，差传差遣他，而不是在乎工作的果效。我相信神会使用你成就很大的事，也叫很多人得救，但是我们的心态要如以赛亚一样，重点是听命蒙差遣，尽我们的本分，忠心的去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求神的圣灵在你的身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宣教的中国》。